弟兄姐妹早安，快要讲午安了哈，十一点半了，怎么样？你们一切都好哈。今天的主日讲道是谁呀？我还没有机会去听。哦，谢传道，感谢主，他讲道越讲越棒。我们正道产品，大家认识我吗？不认识，叫陈善纯。善良的善，纯洁的纯，不记得我的名字，你就记善存维他命。我的英文名字叫 Sandra， 好，那所以我也自称我叫银宝，银宝善存，因为银宝嘛，过了五十岁就可以算吃银宝善存嘛，好 ，OK。今天是我们宣教月联合主日学的第几周？第五周，感谢主，因为四月刚好有五个礼拜天。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吗？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四个礼拜都有来参加的，举手。哇，不错耶，感谢主，你们很认真啊。那四个礼拜头你学到些什么？第一个礼拜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记得吗？宣教，对一半，当然一定是宣教。宣教什么？第一个礼拜是圣经与宣教，对不对？庄光子只是讲宣教，圣经与宣教。我想从那个里头，我们会看到上帝是热爱宣教的上帝。整本的圣经有没有帮助你用一个新的眼光，用宣教的角度来读圣经，发现从创世纪亚伯拉罕到新约耶稣基督到保罗一直到启示录，是不是都是神的心意，就是宣教，神的使命就是宣教，要让他所造的万民都能够认识他的荣耀，进到他的宝座前。第二个星期是什么？历史多少年的历史？基本上我不晓得王牧师讲的是什么，不过应该比较着重的是在初代教会之后的2000多年的历史。好，福音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大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对不对？好，那2000多年的历史，今天福音有没有传向全世界？有，基本上是的。好，今天全球大的观念来讲，今天福音已经在全球，但是仍然有一些地区是福音未及之地，有一些群体，我想在历史里头我们也特别强调到，以前最早的时候宣教是用地区性的，好像你要去到哪一个地方，比方说李文斯顿去到非洲，比方说威廉克里他进到印度，比方说戴德生进到中国，好像那时候是用地域性的地理界限的，可能是进到一个地区或者是进到一个国家。但是今天的宣教更看重的是针对群体的宣教 ，people group 的宣教，针对那些还有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群体，向他们做宣教。好，第三个星期我们上的是什么？还没有啊。第三个星期策略，记得是谁讲的？Henry， 我们的 Henry 弟兄，很年轻的那个，很有活力的那个，对不对？他讲了，他用什么东西来做宣教啊？猴子，没错，我要告诉他，大家都记得那个好猴子，对不对？好猴啊，好高啊，是不是？台语是不是叫好高啊？好高啊的，他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带出来说。我们不要只是用我们的想法去做，特别是做宣教， 特别我们要针对这些不同和我们不一样对象的时候，我们要先去了解他们，好，不要自然而然不加思考的就去假设他和我同样的感觉。好，那么从宣教策略必须要针对对象来设计。好，从这个主题我们就进到了第四个星期，讲的是什么？哈哈，好棒哦！弟兄大家讲的是什么？文化，对不对？我们两位宣教士黄成培牧师和黄英英师母，他们用，没错，鸡同鸭讲。为什么是鸡同鸭讲？不同语言，不只是语言，还包括了文化。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但是语言背后带出来的是一个文化的独特性，以至于如果我们要做跨文化宣教的时候，我们就强调啊，你不要鸡同鸭讲，就是我用我的方式要跟你来沟通，那当然就有沟不通，对不对？那么化除这个鸡同鸭讲，就是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先从一个 learner， 先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我们来认识了解我们要去宣教的对象，认识他们的文化，认识他们的语言，然后让合适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建立关系之后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好，那么这四周宣教的主题上完，这四周你对宣教是什么样的认识？我们左右一起分享一下好吗？宣教是什么？你跟你旁边的一两个人，大家讨论一下，你觉得宣教是什么？我们刚才很快的 review 了一下这四周的主题。宣教是什么？不是考试啦，只是想说我们大家能够有一点整理，让我们等一下进行会更顺利。所以宣教是什么？宣教是不是传福音？好，那宣教跟传福音是哪一个比较，不能说哪个比较大，宣教跟传福音又有什么，有我们讲的宣教和传福音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宣教的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是人，对，没错。是什么人？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都可以向他传福音，对不对？好，那宣教呢？宣教的对象呢？主要是没信主的。OK， 好，有没有人可以要补充一下？你觉得宣教的对象和我们一般讲传福音有什么不太一样？福音传福音也可能需要策略。来，我刚刚有听到什么？来，特定的族群 ，OK， 是去做宣教，宣教比较是针对族群性的，福音比较是传福音是比较针对个人性的。好，我们可以个人谈到个人式的传福音，可是宣教比较针对的是族群性的，而且这个族群跟你一不一样？跟你不太一样，跟你原本出来的是不太一样的。你可能是，我们有人说职场宣教 OK， 所以他是要针对一个在职场服事的一群人去做宣教。那我们特别在这几个，从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些，我们其实特别强调的是文化，跨文化的宣教，也就是这一个族群宣教的这个对象，这个族群它基本上跟我们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这个文化的差异包括了语言所造成的，也包括了可能地理 找地理位置造成的。好，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孩子有暑假去参加台湾短宣，有没有？算不算宣教？可以算宣教。但是因为这些，特别是这些孩子，他们本身比较是在英语的文化，那他们进到一个说中文的大环境，所以对他们来讲比较是宣教。可是对我们从台湾出来的，我们算不算宣教？也算啦，我们是支援宣教了，对不对？好，家庭的父母的 support 还是很重要的。好，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我想在今年的，特别今年我们的洛福的宣教月，我们排的所有的主日的信息，所有的主日学的信息，很在这里重点很重要的是要给大家带出一个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更深的认识以及使命感的传递。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什么？哈，不记得了。今天的周报上头都没有写哈，所以都不记得，完全不记得。今天的主题叫做 UUPG， 跟我一起念一遍 UUPG， UUPG。什么是 UUPG 呢？用中文来讲，这个名词就叫做福音慰藉之名。第一个 U 叫做 unengaged， 就是 engage， 就是不是订婚哈 ，engage 是和他连接上 ，unengaged 就是没有连接上的。第二个 U 是 unreached， 就没有接触到，好，你没有连接，没有接触。然后 PG 就是不是 parental guide 哈，不是看电影哈，是 people group， unengaged， unreached。People group， 这些就是在今天的全球还有将近7000个 people group， 他们是属于这些福音慰藉之名。福音慰藉之名的意思就是在他们当中，福音的资源、资讯、工人，然后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些机会都是非常非常不足，甚至于完全没有的。而这些是神在耶稣基督在大使命当中其实包含了他们，是我们需要一起参与，是我们更需要在今天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末期快要到的时候，我们要更加认真更加积极参与在这当中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 UUPG。哪四个？就是 what，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他们哪些人是 UUPG？ 怎么样定义 UUPG？ Where， 这些福音慰藉之名在哪里？ Why， 为什么需要得着他们？ How， 我们怎么样子来进行这样的宣教？ 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吗？首先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谁说的？耶稣，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的话有没有分量？所以耶稣说的绝对是真理。他说上帝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人，好，这个对象是神的爱的对象。然后第二句我们也来念，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句话是谁写的？提摩太前书是谁写的？保罗写的。所以是大使徒保，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新约最主要的作者保罗写的。所以这里说万人得救，这句话是不是神的心意？是的。好， 所以从这两句经文，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是给谁的？是给，是给。好，我的红字在那里已经暗示的，对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因为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代赎的那样子一个献的那个救赎祭是为所有世人献上的，凡是信他的人就得着这份礼物，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读，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福音不是只是给神的，以前我们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可是福音不是只给神的选民，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得着这个福音的恩典，得着永生的这样一个生命和指望。所以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有没有问题？好，那么这一句我们也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什么？这句经文是什么？我们常讲的什么？大使命。 OK， 那么大使命这里说你们要去，谁是你们？我们。 Good， 很好。没有人说那十二个门徒吧感谢主，我们都知道大使命就是我们，这里的你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今天承接大使命的每一个神的 要使用我们的，我们就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你们要去怎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主的门徒的，阿们。是不是给每一个门徒的？是啊，你向你做，向你找一个人对他说，大使命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大使命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OK， 我们一起读好吗？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主门徒的。好，那么在这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是什么呢？这个万民跟我们刚才提摩太前书读到，他愿万人得救，都信真道。那个万人跟这个万民是不一样的。那个万人是指的每一个人。耶稣基督，我们讲了他的福音是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死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死的。耶稣也愿意这个救恩被每一个人接受，可是我们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福音了？没有。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所认识的人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人是没有接受福音 就死了，他们拒绝了福音，虽然福音是为他们预备的。那这个是，这是他们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可是大使命这里讲的是什么？大使命讲的是万民。哎，奇怪，这个还是，哦，okay， 好，大使命讲的是万民。万民跟万人是不一样的。万民在原文里头，它指的是 ethnos，也就是我们讲的民族或者国家。因此大使命的意思是我们要去使所有的民族，重点是群体民族，所有的民族都要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福音未及之民的这一个宣教的迫切性，因为福音在耶稣基督 升天之后到现在2000多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将近7000个，全部世界大概有今天全球大概有将近一万七千个群体，其中还有将近7000个群体还没有福音，还是福音未及之民。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UUPG 的定义是什么。我刚刚讲了，是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 福音未及之民，或者又叫做显闻福音群体。他们不是不信，他们不是像我们所认识的人，有一些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拒绝了福音。他们有机会信，可是他们拒绝了福音。而这些 UUPG 呢，是在他们当中福音的资源非常非常有限，甚至于没有，以至于他们没有机会听闻福音，所以叫显闻福音。那有哪几个角度来看这些显闻福音他们资源上的缺乏呢？在他们当中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没有已知的信徒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没有本地的教会，就是他们自己的同质性的教会，没有宣教士投入在这个当中做针对性的宣教，他们没有管道去接触福音，这些人就叫做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 而进一步，如果有人开始跟他们做福音的接触，可是在他们的群体当中可能还在刚开始的阶段，信徒的比例还是很少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可以升格变成 unreached， 不再是 unengaged， 可是他们仍然是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就好像今天很多的穆斯林，很多的 Hinduism 印度教徒，在他们当中有福音工作，但是信徒的比例很少，特别因为在那些地区他们受到很多环境的限制。你知道一个穆斯林信主或者印度教徒信主，他的下场会是什么吗？他可能他的家人可能会把他驱逐，他可能他的工作上就没工作了，这都还是小事，他很可能就是被当作一个叛教者被杀了，理所当然可以被杀了。他是抱着生命的危险来信主的，因此在他们当中，在这些宗教当中，信耶稣成为耶稣基督的，成为 Jesus follower， 真的是付上性命的代价。那么今天全世界还有多少 UUPG？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全世界的人口如果说是目前是七十三亿八千五百万的人口。好，这是我今天凌晨才从 Joshua Project 查到的。那然后 People Group 大概是16500多个。那么今天的所谓的 Unreached People Group。还有6700多个，占全部 people group 的 40.6%， 总人口来讲还有 42.2% 的人口是属于 unreached 福音未及之民。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在全球有多少人，占多少百分比？没概念。哎，我们当中有才上过 Kairos 的人，有没有人知道？基督徒的比例在今天普世来讲多少人？12%。哎，那里怎么有一个叫委身基督徒和挂名基督徒啊？我们是什么？ 告诉你，我们算是委身的基督徒。所谓的委身基督徒，这里它的定义是指着福音派的基督徒，比较是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那挂名的基督徒呢，包括了那些他可能是在一个基督教文化背景成长的。你看很多美国人，你问他是什么信仰，他多半会说呀，我想我是基督徒吧，我想我是基督徒吧，因为他在那样一个 culture 中长大，可能他的家里头是，可是他自己可能一年都不见得去一次教会，也许他只有结婚的时候会在教会有一个 ceremony， 然后最后 funeral 的时候也是在教会。然后呢，还有很多像摩门教，他们也认为他们是基督徒，类似这样，他们都被归类为所谓挂名的基督徒。好，那在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什么以德群体中的非基督徒。我们刚才讲了福音未及的群体，所以福音以德的群体是什么？是哪些人是属于福音以及的以德的群体？华人是不是？华人是的。我们刚才讲的 unreached 是什么？ 2%， 低于 2% 叫做 unreached。 今天华人在全球，我们不要说美国了，在全球的华人基督徒的比例都已经到 6% 7% 以上。华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自己的圣经？有，我们不但有中文本，我们还有台语版、罗马字、汉字拼音。有没有客家版？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教会？能不能自己职堂繁殖？有，我们台福教会特别，我们台福教会在四十几年里头，在 全球现在有100多个福音据点，这是在普世华人教会里头也算是很特别、很有特色的一个小的宗派，而且是我们是自己产生的宗派，跟什么浸信会、长老会都是先有西方的宣教，然后进到华人，再由华人产生自己的堂会。所以台福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有宣教职堂动力的一个教会。所以华人是属于以德群体，可是总的来讲，在华人，在华人当中有没有未信主的？有，还是很多，对不对？还是有90% 以上的未信主。那么这些人就是属于所谓的以德群体中的非基督徒。今天全世界里头以德群体中的非基督徒占27%，剩下来的就是什么？显闻福音的群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6000-7000个群体，在他们当中没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圣经，没有他们自己本土的教会，没有宣教士定义委身进到他们当中去宣教，在他们当中没有他们自己的能力去建立属于他们自己族群的教会。这样子的人比例占全世界40%。所以今天我们在大使命当中，针对这两个群体，我们要做的，在以德福音的群体当中，我们可以积极的透过福音布道去得着未信者，而更重要，在显闻福音的群体当中，我们也要认识这是大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努力去接触这些还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接触他们， engage 他们， reach 他们，向他们积极的宣教传福音，直到他们有一天可以成为以德的福音群体，他们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向自己的群体来传福音。好，那么 UOPG 在哪里？ UOPG 在哪里？
这是什么？
十四时之窗，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好，回去 Google 一下，什么叫做十四时之窗？十四时之窗是指的在地球北纬十度以南、四十度以北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形的这样一个地区、地域，不是那个地域哈，那个地区 area region。这个十四之窗有什么特色呢？最主要的福音未得的群体都聚集在这个地区。这里你看到绿色的部分，这里是中东，这里是中亚，然后这边是非洲的北非一带，这是绿色的，主要是伊斯兰。黄色的，我们所谓的南亚，印度，包括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锡兰等等的。棕色的，中南亚、东南亚地区，佛教为主。紫色的，你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中国为主。这个十四时之窗还是什么？世界四大主要宗教的发源地。我们知道在基本上在耶路撒冷这里是伊斯兰犹太教为主，那我们基督教可以说是从这边从犹太教发出之后产生的。那然后呢，印度就是印度教为主，佛教也是在这里产生的。无宗教信仰，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无宗教的群体，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信仰群体。他们信的就是不信，他们就是不信。那还有一个十四时之窗的一个特色是，全球80%的赤贫人口都在这个区域。我请瑞帮我们放一下这个 slide， 这一个，哎，不在这里哦，哎，不在这里吗？好，好，对不起，好，那就后头一点。好，因为 PG 除了在十四时之窗，他们还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从台湾来 ？OK， 你在台湾这几年，你回台湾，其实不一定在台湾哦，在香港，在中国可能也有哦。你会看到很多，这里是什么？外劳，特别是我们在台湾叫她印尼姐姐，很多的。穆斯林，印尼穆斯林，他们进到经济水平高一点的地方去工作。在台湾，你知道有多少印尼的劳工吗？27万。台湾的总人口大概现在我不晓得是多少，2400万还是 something， 超过1%的印尼劳工。他们也许是印尼姐姐做帮佣，也许是男士们去做，也有做看护，也有的在一些工地或者是这些渔港打工。20几万的印尼穆斯林在台湾，在香港好像也有 超过十万，我不知道在中国有多少。再看一个图，这是什么？光线太亮，不太容易认哈。这些是什么？啊？大声一点！清真寺的穆斯林，穆斯林在清真寺的敬拜，你知道在哪里吗？欸，我们当中没有人参加四月二十二号的认识穆斯林的活动，有没有？Jane没有去哈。这一个清真寺的照片，我是在网络上南加某个清真寺的聚会download下来的，表示说，在洛杉矶地区其实也有很多的穆斯林群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印度庙，更准确的讲，印度庙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人去过？有没有人去过印度？没有啊，哦，好啊，你不用跑那么远。有没有人去过 Chino？ 这个印度庙在 Chino， 可能是全美最大的印度庙。所以表示什么？表示 UUPG 今天并不只存在在那一个封闭的区域。有一个词叫做 globalization， global 加 local， 全球本地化。因为移民潮的关系，因为难民潮的关系，因为都市化的关系，因为交通、网络、资讯等等的关系，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全球本地化的一种环境。因此，跨文化的宣教也不见得非得要漂洋过海、翻山越岭，你才能够去接触到。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来到美国才有机会信主的？举个手吗？OK， 很多，感谢主，我跟你们一样。如果我在台湾，我可能不晓得隔多久之后我才会有机会信主，因为来美国留学，所以到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因为在留学的期间，环境的变迁让我的心比较柔软，所以我可以在我留学短短两年的时间，我可以信主。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这样。因为移民，因为留学，或者是工作的等等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一个信仰比较自由的环境里认识了耶稣基督，得着宝贵的救恩。那么今天这些来到自由的环境，信仰自由开放的环境的 UUPG，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认识神？而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握他们，神给他们的这个新环境，我们来把握时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得着救恩？这是不是我们该做的？是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主门徒的，是主动的去做，不是被动的去做。好，那么为什么得回 UUPG 是我们的使命？哇，又是这一句，没办法，太重要的经文我们一定要再念一次，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点点点点，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我们与主同在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可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说 Sandra 你在讲什么呢？我在讲耶稣基督在之前另外讲的一段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谁说的？跟上面一样，同样是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在24章的时候讲到很多末期末日很多的征兆，讲到末日的审判，讲到末期的时候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要有天灾，要有人祸等等等等，讲到末日的时候那个审判的时候，黑羊山羊白山羊绵羊不是黑羊白羊等等。然后耶稣在那里头他讲到末期来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是不是要积极的去做这执行，去实践这个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一个使命？有的人说，哇，好嘎哉，上帝明仔耶稣明仔也还未来，耶稣明天还不会来呀、yeah。如果按照这个经文，按照我们所了解，今天可能还有6000-7000个 people group 还没有福音还未及，耶稣可能明天还不会来，耶稣可能下礼拜也还不会来，喝嘎仔是吗？ Well， 我很喜欢你，你很有反应。是按照这个经文也按照现况，我们知道福音好像还没有传遍那些 UUPG，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我不一定活到明天，我不一定还有机会参与在大使。你觉得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把你提到天上，你觉得耶稣会对你说你是山羊还是绵羊？你说我已经很认真的在我的教会里头传福音，带人信主，牧养小羊等点点点，耶稣会说什么？是没有错，但是大使命你只完成了一半，你只参与了一半。我自己在1月22号，1月22号是我的第三个生日。我的第一个生日当然是出我妈妈的胎，我妈妈生我。第二个生日是我受洗归主。第三个生日是神给我从1月22号之后一个全新的再一段的人生。为什么？因为1月22号我经历了一场车祸。1月份的时候好多雨，对不对？有的时候还下得很大。1月22号是礼拜天主日，我在来教会的路上，60号从60号下来要上 Rosemi， 然后天雨路滑，我的车子就翻车。感谢主，我的车子全毁了。感谢主，虽然车子全毁，我居然身上没有一处伤口，没有一点淤青，这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所以啊，我当然不会说你来经历看看吧，因为我不敢保证你会看 神会这样子这样子给你同样的经历。但是我要说，在那一个之后，我更觉得说，神给我的 actual 的，每一天都是 actual 的。那么这样子的生命，就是来为主而活，就是来带来鼓励，来动员，来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进到神永恒的心意，在那个大使命当中一起参与，一起实践，一起把万民能够带进神的国度里。这是一个很美的歌词，我们当中有从台湾出来的，对不对？啊，你可以从这里也许可以感受到这首诗，这一首诗，他说：“我专心所听受的台湾，我的青春拢献给你。我专心所听受的台湾，我一生的欢喜拢在这。”我们没有时间，不然这是一首很美的诗。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哎呀，你好棒啊！这首诗，你看我特地写了中英对照，因为这个诗原文是英文，是马偕。你们知道马偕吗？中国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也许不太熟悉，马偕是第一个来到台湾北部，他是加拿大的长老会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北部向台湾人传福音。他在那里办医院、办学校、建教会、传福音、建立门徒。刚才那首诗歌，他说他一生所有最精华的他的爱都奉献给台湾，因为他从27岁的样子就到台湾，30年的时间他在那里娶妻生子，埋骨于台湾。除了马偕，还有一位叫马雅各。马雅各是在台湾南部进到台湾的南部，他是英国的一位宣教士，他在台湾的南部来开拓。这两位马先生都是在台湾宣教史上最早投入的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一生的工作在台湾整个的福音的事工留下很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从台湾，如果我们是长在台湾的，我们在台湾生长的，我自己是外省第二代，我父母从中国到台湾，但是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可以说今天在台湾所有的华人，所有的信主的，都跟他们的福音事工没有办法隔离。除了这两位马先生，还有一位马先生是我们华人想到宣教不能够忘记的，是谁？马先生。太好了，是，还好没有人要说什么马英九啦，或者是马云啦。是马礼逊。马礼逊是第一位进到中国做宣教的西方，就是在新教之后进去的哈。那他进到中国传福音，开拓这些宣教的事工已经超过了200年。刚才也有人提到谁？戴德生。其实这些人都是前仆后继的。戴德生 创建了中国内地会，影响后来的剑桥七杰啦等等，还有无数无名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在华人当中做了非常美的埋下去使宣教生根的这样子的服事。马偕、戴德生， 还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把他们的青春，把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中国人，也都埋骨在中国。而戴德生他曾经有一次，一个带信主的一个李弟兄曾经问他说，请问老师，这么好的信仰在你的国家，你们知道这个信仰有多久了？戴德生很尴尬的回答说，已经有好几百年了。这一个学生问他说，怎么可能你们有这个福音数百年，却一直到现在才传来给我们知道？我的父亲为了要寻找真理，一生花了近20年的光阴，他死的时候仍然一无所得。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福音的好消息是有时效性的，这个时效性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还活着的时候。我请瑞帮我放一下这个影片好吗？这是1040 Window 的 Challenge， 年代久一点，所以他自己说是69万的人口，其中有16500多个People Group 群体，当中有6800个群体，他们还属于 Unreached People Group。他们在哪里？我们1/3的人口，你看到的这些，全世界1/3的人口都在十四十之窗，全世界85%最贫穷的人口也都在十四十之窗。90%的未信的人都在这里。全世界最多的50个福音未及的群体也都在这里，人数最多的福音未及群体。他们都在这个十四十之窗，我们所说的宣教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地理区。大使命不是给我们一个参考的建议，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参与要实践。在十四十之窗里，很多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见耶稣基督的见证福音，这么大的需要，但是今天全球只有3%的宣教士的资源投入在那个当中，投入在针对这些未及之民的宣教事工。今天如果有1块钱的基督徒的奉献进到教会，进到宣教，应该说只有一个 penny， 1块钱的经费只有一个 penny 是进到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光是看了心动、怜悯、同情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有行动。这些孩子们，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他们有生之年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来参与？ 在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大使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参与呢？我自己在2015年的时候去 Celebrate Church 参加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聚会，叫做 Finishing the Task Conference。在那个大会里，我看到大会的几面墙贴满了这些 Unreached People Group 的名字，然后一个横幅写着 No Hope, No Good News Yet， 福音还没有传给他们，因此他们仍然是在黑暗地，在死荫之地的，没有盼望，没有好消息。但是我们如果积极去做，让这些未及之民，他们及早的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能够被福音得着，他们就会有盼望，就会有好消息在他们当中传递。我也在很多的宣教的聚会里看到很多向华人传福音做宣教的是西方宣教士，是那些白皮肤蓝眼睛金头发的，他们进到中国，就像马街、马雅各、马里逊、戴德生、剑桥七杰等等的人，他们要来学最难学的中文，他们要进入和他们完全不同的 culture， 因为他们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愿意为了爱神的缘故，爱这些福音未及之民，爱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是已经是福音已及的群体，我们不单有能力向我们自己的群体来传福音，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成为那一个把祝福给出去的，那个被呼召成为祝福的那一个传递福音的传递者。 We are blessed to be the blessings。 因此在那个大会当中，我们就决定要代表华人教会，我们去参加的几个、我们种子，这是黄云英师母，这是我，这是我们另外一位在甘县的传道人，这是洪世周牧师。我们说我们代表至少代表我们南加的华人教会，我们一起来认领吧。我们认领了18个在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这18个都是属于 UUPG， 都是还没有福音的资源在他们当中的。我们邀请你们，我们邀请我们进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都去邀请，我也邀请我们洛甫教会 Leo 长老在我们这里，还有我们当中的一些执事团契辅导，邀请你们，让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去年4月，我和两个姐妹，我们一起做了第一次的访宣，去探访了18个里头的3个，在那当中经历神很特别的工作作为，给我们一些在策略上头的想法和实际去进行的一些的、可以运用的一些的资源，可以连接的方式。我想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在，也许在我们的长执会有机会可以再做更仔细的一些报告。大使命宣教是双赢的，因为一方面福音能够进到那些未得之民，另外一方面我们这已经被神，已经被主得着的群体，我们这些福音已得之民，我们可以借着参与大使命，其实是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更加的成熟，而且成为不只是有生命而且有使命的基督徒。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他说十字架的七言里头很重要，有一句耶稣说成了，耶稣说成了，成了不只是那一个救赎的恩典，成了，成了是耶稣基督也把使命，他训练门徒的那个使命成了。因此耶稣基督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最后交代的是使命，这个使命是给每一个主门徒的。阿们。你跟找一个人说，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主门徒，就是我和你。大使命是给每一个门徒的，就是我和你。我们可以在这个跨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去认领这些18个 UUPG 的一个思考是，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低难度的近文化，跨文化也是近文化的宣教。因为在中国教育普及的关系，年轻的一代基本上都可以讲中文，都可以讲汉语，所以我们不需要像上个主日那一个那个 Rick Johnson， 他带给我们很冲击的那样信息，对不对？他到亚马逊河的那样子的未己之名，他需要先学，我不知道他讲的是西班牙语还是葡萄牙语，他需要先去学那些复杂的语言。我们如果从一个近文化来做，我们在语言上我们就已经可以容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了，我们甚至于在文化上也比较容易去接触了。而且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一种近文化宣教的方式是可以全灵都参加的，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主日学，可以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为我们所认领的 UOPG 祷告，我们可以为他们奉献，我们可以来支援要去做短宣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支援在当地的教会去培训少数民族的宣教工人，以至于他们可以就近进到那些少数民族当中。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些 UUPG 的他们的语言的圣经的翻译，然后透过这样子近文化宣教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将来去接触更大更有挑战性的跨文化的宣教。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其实亚伯拉罕之约就是大使命的原型 prototype。 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好，我们读到这里，前面的三节就是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之约，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福。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你，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后裔。而更重要的，亚伯拉罕之约里头神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今天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今天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今天地上的万族要因谁得福？我们。阿们。有一个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宣教，他是宣教士，也是宣教学者，叫 Ralph Winter 温德博士。他是美国世界宣教中心的创办人，他已经在2009年被接回天家了。他说了一句很重要、很给我们很有挑战，但是也很安慰的一件事。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是所有人都蒙神拣选做宣教士，然而我们都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召命，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理，让别人来完成工作。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好使自己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是的，今天我们可能不是黄成培牧师师母，像他们一样到非洲宣教十年。今天我们可能不是 Rick Johnson 要进到亚马逊在那里的位极之名，那样啊，还相当原始的那样子的部落去宣教。但是亚伯拉罕的呼召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不能够只是等着别人做，我们可以在我们今天现今，在我们的身份，在我们的位分，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大卫在撒母耳记里头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今天也许我们不是 goer， 我们不是那个被呼召出去的宣教士，但是今天让我们做一个差遣者，做一个忠心的差遣者，做一个有热度有热忱的差遣者。怎么差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关心时事，去敏锐于神在这个世代在做的事，看见哪里神的宣教的那个动员在怎么运行。我们今天可以装备宣教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嘿，以后如果开 Kairos 把握时机的课，你一定要把握时机来上课，你会对大使命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宣教要什么技能呢？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关怀，平常的还有一些这些这个分享福音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装备。那当然训练你自己有好的体力也很重要。好，那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说，那我怎么去呢？还要参加短宣，哇，没有钱没有时间，这怎么办呢？ Well， 我们其实虽然没有钱去宣教，没有时间去宣教，但是我想很多人总会有一些机会，一年两年安排一些出去旅游。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旅游变成宣教？ Well，如果你带着一颗宣教的心，你的旅游就可以变成宣教。为你要去的地方，先了解那个地方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处境、文化、社会的特色，然后用一颗祷告的心进行你的行程，上帝会给你在宣教的这个负担上更增加，也会给你机会可以成为福音的分享者。好，那么有人说，我的体力也不行，我也没有钱出去，那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一个接待者，接待宣教士，接待你身边有可能的国际的友人，接待你的邻居。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你的居住的地方总会有一两户是非华人吧，那么可以用一个比较开放的心跟他们打打招呼，试着跟他们有机会接触建立一些关系。你可以支持差派，用有热度的祷告为教会的短宣队，为我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祷告，用有热度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来参与在这些为我们出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短宣中。那么神借着他们所做的，我们在后方看守器具的，我们就一起同得赏赐。阿们。参与动员，把你今天对于宣教，对于跨文化宣教这样子的感动领受跟人去分享，有机会的时候 邀请别人一起进入到这些 process 里，一起成为。你不一定是宣教士，不一定是那个 missionary， 不一定是那个 goer， 但是如果你有一颗热切的宣教心，如果你愿意常常来关心宣教的事，事情的事，你就可以是一个宣教人。阿们。你就可以是一个 mission minded 的一个主的门徒，你就是一个宣教人。阿们。好，已经超过很多时间了，我就分享到这里。今天我有带来一些可以帮助你维持今天你在这个课程当中你所感受到的神给你的挑战。有宣教日影，很好的灵修资源，一天一篇，针对一个不同的 people group， 里头有这个 people group 的介绍， 有一些灵修的经文，有两期。然后有一本叫做如何关怀印尼外劳和穆斯林朋友关怀手册，它是在台湾针对台湾的，可是事实上它普遍都适合针对所有的穆斯林朋友都可以适用。好，然后这是去年的。你知道穆斯林有一个30天的斋戒月，是在穆斯林他们的calendar 的9月，那我们就也在他们斋戒月的时候，我们同步来为他们祷告。我这里有 几册是去年度的，这些各位你们有兴趣都可以拿回去做你的参考，但是因为人数有限，我请你先自己先只拿一本哈，留下机会给别人。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感谢神，神给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意向，记得吗？我们教会有18个字的我们的意向是什么？造就宣教门徒，门徒造就门徒，门徒转化或者改变世界。阿们。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造就宣教门徒，门徒造就门徒，门徒改变世界。让我们都在这个意向上有份，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会说你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好仆人，好门徒，我的好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阿爸天父，谢谢你给孩子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大使命，分享你的心意。主啊，主，求你带领我们的洛弗教会。主啊，谢谢你今年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为跨文化宣教作为主题的宣教月。但愿这一个月里头，我们所有听到的信息是让我们不只是听了，是有行动的，是从这一年从现在起，主啊，洛弗教会行在你的心意里，真是愿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宣教的门徒，也都有使命感去来继续造就新的宣教门徒，以至于主，我们可以在你的国度里成为一个翻转改变世界的一个教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